我们要讲以弗所书系列讲到的第二十七讲。
今天我们讲以弗所书的第二十七讲，
谈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最后的一段，
是以弗所书最后的一本。
前一阵子有人说，
前段时间有人讲，
吴牧师你怎么讲以弗所书，怎么讲到第五章二十一节就停在这里的呢？
他说为什么牧师你讲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就停二十一节之后就停了呢？
下面二十二和三十三节讲夫妻关系的为什么停都不讲？
为什么下面的夫妻关系的二十二至到三十三节你不讲的？
今天我们就要讲，
今天我们会讲。
注意从 五章的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的前半部分，
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
六章
第六章的
前
部分，
是讲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三种人际关系，
是讲及人际生活当中的三种重要的关系，
夫妻关系，
夫妻的关系，
父母跟儿女之间的亲子关系，
父母和儿女之间的亲子关系，
还有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
另外就跟着是雇员和雇主的关系。
我们连续三次今年都要给他讲完，
我们连续的三次今年之内要讲完。
今天就是主要就是讲夫妻关系，
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提及
合神心意的夫妻，
合神心意的夫妻。
圣经当中有很多处的经文谈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
圣经当中提及很多处有这个夫妻的关系，
有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有哥林前书的第七章，
有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
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还有这里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但是这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一段关于夫妻关系的经文很特别，
但这一段的经文是特别的，
因为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它 不只是简单的讲夫妻关系，
这段的经文不单止简简单单的提及夫妻的关系，
还谈到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另外也都讲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而且整个的谈到这个夫妻关系的整个的过程当中都糅合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在里面，
而且整个的关系当中的提及都提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关系，
所以很重要很特别，我们今天一定要仔细的来学习，
所以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要仔细的来到
这一段经文常常被丈夫或者妻子断章取义的用一两节经文，
这一段的经文也都很多时被丈夫或者妻子断章取义的来到采用，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全面的整个的意思，
让我们一起来到看看它整面的意思。
当然我也知道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和朋友现在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
我也都知道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未必是丈夫或者妻子，
但是你可能将来会成为丈夫或者妻子，
但你将来会可以成为丈夫或者妻子，
或者你有时候需要去辅助辅导安慰那些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
甚至乎你可以辅导那些 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
所以这段经文对你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段的经文对你依然是有用的，
哪怕刚才我讲的什么都不是，
哪怕我是讲的全部都不对，
但是你属于教会的一份子，
你是教会的一份子，
就牵涉到教会和基督的关系的，
牵涉到教会耶稣的关系，
所以至少在这一方面这段经文对你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段的经文无论你是什么身份都对你会很重要，
所以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认真的来学习，
让我们一起的认真学习。
这段经文一开始就保罗就对做妻子的提出教导，
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首先跟妻子说作出的教导，
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他说你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里有一个顺服两个字我们需要搞清楚它的意思，
这个顺服这个词我们要首先讲清楚，
这里的顺服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听从顺从不是同样的意思，
这里的顺服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听从或者是顺从不是一个意思，
这里的顺服的意思是说因为知道这个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和权柄，
这里的顺服的意思就是知道这个是神定立的制度和权柄，
所以我们因为顺服神，因为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必须要顺服这一个制度和权柄，
因为我们是顺服神的，所以我们对这个设立的权柄和制度我们都要顺服，
这是表示心里面对这一个权柄和制度的一个降服的这样的心，
这个是心里面对这个权柄降服的一个心意，
但并不完全表示所有的都要听从和跟从，
并不代表就所有的事都要跟从和听从。
那么什么时候听从跟从，什么时候不听从跟从呢？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听从跟从，或者有什么时候都不需要听从跟从呢？
当处在这个权柄和制度上的这一个人，他所发出来的要求是合乎神心意的，一定要听从跟从。
当这个人如果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发出的权柄、发出的、要求的话，那一定是要顺从跟从。
反之，如果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就不要听从跟从，这个叫顺服。
但这个人如果是讲的、做的不合乎神心意的话，就不需要跟从顺从。
那这里谈到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里讲到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那么顺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顺服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
圣经说如同顺服主，
圣经讲话如同顺服主。
我们作为教会顺服主是要完全的顺服，
我们在教会当中顺服主是要完完全全的。
所以妻子顺服丈夫也要完全的顺服，这是表示顺服的程度。
所以妻子顺服丈夫也都是要完全的，这个是表明了、顺服的程度。
那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
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
接下来保罗说，
接着保罗怎么说？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
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
保罗用教会要顺服基督来做比喻。
保罗用、教会要顺服基督来做个比喻。
教会为什么要顺服基督呢？
教会为什么要顺服基督？
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
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救主。
因为基督是教会的救主。
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救主，是什么意思？
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救主，什么意思呢？
基督是教会的头，并不只是表示基督对教会有绝对的权柄和所有、和权利。
基督是教会的头，并不代表就话基督是教会里面完全的权柄和权力。
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后面有个更重要的意思。
基督是教会的救主。
基督是教会的救主。
救主的意思不简单只是把他救出来。
救主的意思不单止说将他救赎出来，
也表示有保护，
也都表明有保护，
有帮助，
有帮助，
有供应，
有供应。
所以这边用基督是教会的头来比喻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意思是这样的。
这里用基督来做教会的头来做比喻的话是有这样的意思的。
丈夫是妻子是家庭的保护者。
丈夫是家庭的
家庭和妻子
妻子的、保护者，
供应者，
供应者，
帮助者，
帮助者，
带领者，
带领者。
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
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
我知道很多做丈夫的很喜欢用这个里面 的第一节的经文，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
我知道很多做丈夫的很喜欢用这个经文来到跟他的丈夫、妻子讲。
但是你忘了这里教导妻子要说服丈夫的时候要提到是什么样的丈夫。
你到但你忘记了这里所提及的丈夫要、妻子要顺服的是哪一种的丈夫，
什么样的丈夫，
怎样的丈夫，
是做家庭妻子的保护者，帮助者，供应者的丈夫，
是要做家庭妻子 的保护者，供应者。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教会怎样顺服教主、基督，丈夫、妻子都要怎样顺服丈夫。
妻子要顺服丈夫，
妻子要顺服丈夫，
这是这里非常明确的教导。
这个是非常明确明确的教导。
不光如此，
不单止这样，
在这一节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节也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这里后面的也都提过，妻子也都敬重她的丈夫。
所以整个这一段经文又谈到夫妻关系的时候，
这里整段经文提及夫妻关系的时候，
保罗对妻子提出来的教导就是妻子要顺服敬重丈夫。
保罗对妻子作出的教导就是妻子要敬重、丈夫，
顺服敬重丈夫，
顺服敬重丈夫，
这是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当中第一个要点。
这个是合乎神心意的夫妻关系的一个重要点。
妻子要顺服敬重丈夫，
妻子要顺服敬重丈夫。
刚才我谈到妻子要说服丈夫的时候，提到对丈夫是有要求的。
我刚才提及的时候，这个做丈夫的是一定有要求的。
丈夫需要是家中和妻子的保护者、带领者和帮助者。
这个做丈夫的一定要是家庭和妻子的保护者、供应者和带领者。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做丈夫的，
所以在座每一位做丈夫的，
如果你觉得妻子不顺服你，
如果你觉得妻子不顺服你，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埋怨，
你第一件事情不是要埋怨，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先反省你有没有做到帮助者、保护者、带领者。
你第一件要反省的就是说，你究竟做丈夫的有没有做到保护、带领。
我相信当你真是做好了妻子和家庭的保护者、帮助者、带领者的时候，你妻子自然会顺服你。
我相信当你做到丈夫、做到这个作家庭妻子的保护、供应和爱护者的时候，你的妻子就会敬重跟从你。
如果你已经尽好了这个责任，
如果你已经做好了你的责任，
你的妻子还没有顺服你，
如果你的妻子还没有顺服敬服你，
什么事情都跟你顶，
什么事情都是跟你顶心顶肺，
你心里也不要难过，
你心里都不要难过，
因为你有没有起到这样的责任是你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你的责任。
你的妻子顺不顺服是他的事情，
他妻子顺不顺服是他的事。
你要尽这个责任，并不是因为他顺服你才尽，而是因为你是丈夫才要尽这个责任。
你这样做是因为你要尽起你做丈夫的责任，那妻子他怎样做不是你做尽责的原因。
那每一位做妻子的，如果你看到你的丈夫没有起到家中的保护者、供应者的责任的时候，
当做妻子的看见丈夫没有做家庭里面的保护者、供应者的时候，
你也不要轻易的责备他、埋怨他，
你不要积极的来到埋怨他、责备他。
你需要做的是尽你的责任，来帮助他成为一个尽责任的、合格的家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
应该尽你的责任来到帮助他，让他成为一个家庭妻子的爱护者、供应者和保护者。
很多幸福的夫妻，
很多幸福的夫妻，
很多看上去被认可的很成功的丈夫，
很多被人认为好好先生的丈夫，
他之所以很成功、很尽责，成为家中的保护者、供应者，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家中的保护者、供应者，
背后有很多妻子帮助他走到这一步的功劳在里面。
好多都不理妻子在后面的供应、支持和帮助。
所以妻子不要先埋怨，
所以做妻子的不要首先埋怨，
而是想想看你怎么样子可以帮助他成为家中好的保护者、供应者、支持者，
而是思想一下你怎样来到帮你的丈夫成为家里面的供应者、爱护者和带领者。
妻子不光要顺服丈夫，
妻子不单止要顺服丈夫，
妻子也要敬重丈夫，
也都要敬重丈夫。
注意前面谈到顺服的时候好像对丈夫是有条件的，
前面提到丈夫的时候是好像讲有条件的，
谈到顺服丈夫的时候好像是有条件的，
讲到顺服丈夫的时候是有条件的，
就是丈夫要是家里的保护者、支持者、供应者，
就说个丈夫应该是家庭里面的保护者、供应者。
但是注意这里谈到妻子要敬重丈夫的时候是对丈夫没有任何条件的，
但这里提及妻子要敬重丈夫的时候是没有提及任何条件的。
也就是说你要敬重你的丈夫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
你要敬重你的丈夫不是因为他长得靓仔，
也并不是因为他是公司的总经理还有社会地位，
也都不因为他是公司的经理在社会有很大地位，
也不是因为他赚很多的钱，
也都不是因为他赚很多钱，
甚至都不是因为他在家里面是一个好丈夫，
也都不因为他说在家里面是一个好丈夫。
你要敬重丈夫跟所有的这些没有任何关系，
你要敬重丈夫跟这些一切都没有关系，
只跟一件事情有关系，
只是有一件事，
他是你的丈夫，
他是你的丈夫，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每一位做妻子的，无论你的丈夫怎么样子在你的心中觉得很差劲、很不合格，你都需要敬重他，因为原因很简单，他是你的丈夫。
所以做妻子的，就无论你的丈夫在你的眼中、你的心目中是几咁嘅差劲，但你都要敬重他，因为他是你的丈夫。
我们都知道很多做妻子的，很多女性都需要有安全感，需要有丈夫的爱。
但我们知道很多女性都愿意丈夫是有给她有安全感，有这个爱。
但是做研究的人员告诉我们，做丈夫的最需要的是妻子的尊重敬重。
但是作研究工作的人告诉我们，做丈夫的最着重的是他妻子对他的敬重和他的爱。
我所看到的很多家庭夫妻出现纠纷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见到很多家庭纠纷出现的时候，
常常都是妻子会指责丈夫这个缺点那个缺点，
往往都是妻子指责丈夫这样的缺点那样的缺点，
讲的那些缺点都是客观存在的，
讲到那些缺点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似乎只看到那些缺点，看不到任何的优点。
但是似乎只是看到优点缺点，不看到任何的优点。
有时候也在众人面前指责丈夫，那是不敬重他的表现，
甚至乎在众人的面前来到指责他的丈夫，这个是不敬重丈夫的行为。
所以在夫妻关系当中，妻子敬重丈夫很重要。
所以在夫妻关系当中，敬重丈夫是妻子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而且敬重丈夫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你的丈夫。
而且敬重丈夫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你的丈夫。
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关系非常的恩爱。
有对老夫妻，他们的关系很恩爱。
那个太太非常尊重她的丈夫。
这个太太很尊重她的丈夫。
有一天有人就问那个太太，
有人问那个太太，
你这么尊重这么爱你的丈夫，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缺点，而是有很多的优点啊？
有人问她说， 你这么尊重敬爱你的丈夫，是因为他是没有缺点？
那个太太说他有很多的缺点的。
但个太太话佢有好多缺点。
那旁边人就问他，他有多少缺点啊？
咁旁边嘅人就问佢有几多缺点啊？
那个太太说：哦，他的缺点很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佢嘅缺点多到好似天上嘅星咁多。
那个人就很好奇，那既然有这么多的缺点，那肯定他的优点也很多，要不然你不会这么敬重他。
咁佢嗰啲人就问佢话：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咁佢嘅优点应该亦都好多。如果唔系，你冇理由会咁样爱佢嘅。
男人就问他：你的丈夫有多少优点啊？
咁你嘅丈夫有几多优点啊？
他说：我的丈夫的优点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只有一个。
我嘅丈夫嘅优点就好似天上嘅太阳咁，只系有一个。
那个人就问他：那既然你的丈夫的缺点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你的丈夫的优点只像太阳那么一个，为什么你这么敬重他呢？
他说天上的星那么多的缺点，但是只是有一好像太阳 一个太阳的优点，为什么你会更敬重他呢？
那个太太回答得真是非常的好。
这个太太回答得非常的好。
他说很简单。
很简单。
太阳一出来星星就不见了。
他说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星星就不见了。
弟兄姐妹。在夫妻关系当中。
在夫妻关系当中。
只看到缺点看不到优点是很可怕的。
只看到缺点而看不到优点的话是很可怕的。
既看到缺点又看到优点，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看见缺点也都看见优点的话，就没什么特别的了不起。
看到优点以至于忘了缺点才是最美的。
看到优点而忘记了缺点，这个才是最优美的。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想给每一位妻子一个建议。
所以在这里我对妻子作妻子的有一个建议，
留意你丈夫的优点，
留意你丈夫的优点，
敬重他，
敬重他。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在接着下来以下的一个星期一个月当中，
敬重他，让他做做决定，
敬重他，让他做一切的决定。
只要他的决定是不是明显违背圣经违背法律明显的对错的，你就听他的。
如果是他的决定不是违背圣经，不是明显的错误的话，你就听他的。
他做了决定你就跟他，哎，很好，你做决定非常好。
他做了任何的决定你都说好。
也谈几个他做这个决定好的优点在哪里，
也都提及他做这个决定 的优点在哪里。
比方说，哎，你这个决定很好，这是一个很顾家的想法，我支持。
比如说你说啊，这个决定很好，因为这个很顾家的想法，我
支持。或者说，哎，你这个决定很好，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做法，我支持。
他说或者也都你可以说话，他这个决定是很有眼光的决定，我支持。
如果你这样子来做一个星期到一个月，
如果你这样持续的一个星期一个月的话，
我几乎可以断定，
我几乎可以断定，
在一个月之后，
一个月之后，
你的丈夫肯定对你疼爱有加。
你的丈夫一定会对你宠爱有加，
你肯定可以发现，
你 一定可以放心。
奶奶说：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点解你会咁肯定呢？
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教导的。
因为呢个系圣经里边教导嘅。
当我们按照圣经来做的时候，神肯定祝福你。
当我哋按住圣经嘅教导嚟到做嘅时候，神一定祝福你。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试试看。
如果你唔信嘅话，可以去试试。
反正有人常常这么做。
你唔信嘅话，就睇见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做。
反正有人常常这么做。
有人系会时时都咁样做。
当然，你不要问我是谁啦。
你唔好问我系边个。
这是合神心意的夫妻当中很重要的第一点。
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的重要一点。
妻子要顺服敬重丈夫。
妻子的要顺服敬重丈夫。
这一段经文不光只是对妻子说的。
这段的经文不单只是对作妻子讲的。
也有很长一段是对丈夫说的。
也有很长的一段是对丈夫讲的。
那么保罗这里是怎么教导丈夫的呢？
保罗在这里怎样教导作丈夫的呢？
在第二十五节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你第廿五节佢话：你哋作丈夫嘅要爱你哋嘅妻子，
爱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爱到咩嘅程度啊？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正如基督为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接下来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教会怎么爱，基督怎么爱教会的。
廿六廿七节提及基督系点样爱教会嘅。
然后二十八节特别强，二十八、二十九节特别强调丈夫也要这样爱妻子。
廿八廿九就提及丈夫亦都要照样嘅爱妻子。
然后三十三节也谈到你们个人都要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第三十三节就提及你哋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这一些的经文教导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的爱。
呢度教导我哋作丈夫嘅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嘅爱。
而且爱到一个程度，可以像基督那样为自己、为教会舍己。
也要爱到一个程度，就好似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
所以这是合神心意的夫妻的第二点。
这个是合乎神心意夫妻关系的第二点。
丈夫要爱妻子，
丈夫要爱妻子，
爱到一个程度，肯为了妻子舍己。
爱到一个程度，肯为一个妻子舍己。
所以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丈夫肯为妻子舍己，
丈夫肯为妻子舍己，
丈夫肯为了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并不难。
丈夫爱妻子好似爱自己一样，并不难。
你怎么爱自己，你就爱妻子。
你点样爱自己，就爱妻子。
你累的时候爱自己的身体，想要休闲一下，休息一下。
你攰嘅时候，你想休息一阵。咁就休息阵。
那么你要看到你妻子累的时候，你也要为她创造机会，让她休息一下，这叫做爱妻如己。
呢个你见到妻子攰嘅时候，你都让佢有休息嘅机会，呢个就系爱妻子。
但是这里提到是要爱妻，肯为妻子舍己，要爱妻舍己，容不容易？
呢度提及嘅爱为妻子，为爱妻子而舍己，你觉得容唔容易啊？
这是很不容易的。
呢个绝对唔容易。
所以每一位做丈夫的，
所以每一位做丈夫的，
不要轻易跟你妻子说我爱你，
不要轻易的跟你太太说我爱你。
我们常常鼓励说要跟对方说我爱你，
我们常常鼓励大家说对妻子说我爱你。
但是每一位做丈夫的，当你在说我爱你的时候，你要想想看，你是不是肯为妻子舍己。
我看见做丈夫的，就你每一次说同丈夫同妻子说我爱你的时候，要思想一下你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为他舍己。
每一个做丈夫的，如果真是爱妻子，肯为妻子舍己，我相信你的妻子很幸福，你也很幸福，你的家庭也会很幸福。
每一位丈夫肯为妻子舍己的，我相信你会很幸福，你的妻子很幸福，你的家庭也都会很幸福。
谈到丈夫肯为妻子舍己，有两个故事我不得不说。
讲到丈夫为妻子舍己，有两个故事我不得不说。
一个故事是很多年前听来的，
有一个第一个故事是很多年前我听回来的，
另外一个故事是我最近看到的。
第二个故事是我最近看见的。
先讲很多年之前我听到的。
第一个我很多年前听回来的。
有一对夫妻，他们的生活很艰苦。
有一对夫妻他们的生活艰苦，
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养家糊口，
夫妻俩买了一辆很旧的车。
夫妻买了一架很旧的车，
到很远的地方把水果贩卖过来，到家这边来卖出去赚这个差价。
去很远的地方买了水果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卖了它出去，就赚它的差价。
虽然日子过得挺辛苦，
虽然嘅生活相当清苦，
但是一家其乐融融，也很幸福。
一家其乐融融，好幸福。
可是有一天，一场灾难很快就要降临。
有一日有一个灾难好快嘅临嚟，
怎么回事呢？
点乜事发生？
当他们从远的地方买了水果，
喺当佢哋买咗一啲好喺好远嘅地方买咗啲水果翻嚟，
开着车在回家的这个路上，经过有一段的路是有很陡的斜坡下坡，
有一段嘅路系。路途是要经过一个很长很斜的斜坡，
在那个下坡的时候，那个丈夫发现刹车踩不下去了，
但是在那个斜坡上面的时候，那个丈夫发现到那个车不能够停车，
就很着急，
很着急，
妻子就安慰他，
妻子就安慰他，
别着急，慢慢再试试那个刹车，
他说不用急，慢慢再试。
眼看那个车子速度越来越快，就要失控了，
那车一路不断的加速，就嚟好似失控咁样嘅时候，
丈夫就跟妻子说，
丈夫就同妻子讲，
等下稍微前面一点，那边有一块草地。
佢话前面啲嗰度有块嘅草地。
等下到了那个地方，我喊一二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赶紧跳车。
佢话喺当我去到嗰度时，我叫一二三，你就好快，我哋一齐跳车。
车子没了就没了。
佢话车子唔见咗冇算数。
但是保命要紧。
但系保命要紧。
妻子说好的。
他说妻子说好的，
但是你现在还继续再试试这个刹车，
他说你继续试下个刹车啦。
很快来到那个草地，
很快的就到了个草地，
靠近草地的地方，
去到草地的地方的时候，
丈夫就喊一二三跳，
丈夫就喊一二三跳。
大家觉得谁跳了？
大家知道谁跳了？
谁跳车了？
有谁跳了车呢？
有人说妻子跳了，
有人说妻子跳了，
基本上都是姐妹讲的。可能也有人在想丈夫跳了，
有些人可能说就说、丈夫跳了，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真实的故事内容是丈夫妻子都没有跳、
故事的内容就说、丈
夫
妻
子
都没有跳到车，
那丈夫妻子都没有跳，那个妻子车子失控了，最后结局如何？
如果个车继续的、失控的话，那结果会是怎样呢？
讲故事的人说，既然这是一个故事，这么美的故事不应该有悲剧发生的。
佢話：咁美嘅故事，既然係故事，就應該係冇呢個悲劇發生。
兩個人都沒有跳，
兩個人都冇跳。
但是就在快要失控的時候，
但係就喺快要失控嘅時候，
剎車踩下去，
個剎車個腳掣踩落去嘅時候，
車子控制住了，
車子可以被控制住，
車子也最後停下來，
車子亦都最後停咗落嚟。
車子停下來之後，丈夫跟妻子說，
停咗落嚟之後就丈夫對妻子講。
刚才不是说叫你跳，为什么你不跳啊？
头先咪叫你跳嘅，点解你唔跳？
你还答应说跳，真是个骗子。
你都应承咗话跳嘅，点解真系一个骗子？
妻子也笑着跟丈夫说，
丈夫亦都，妻子亦都笑住同丈夫讲。
你说一二三一起跳，你都不跳，你也骗子。
佢话你话明一二三一齐跳，你又唔跳，你都系骗子。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他们夫妻俩劫后余生的，非常欢快的，非常欢快的一些话。
这个我们知道是他们夫妻劫后余生的一些欢乐的说话，
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听一点，
为什么妻子不肯跳？
为什么妻子不肯跳？
因为妻子知道她如果跳了，她不在身边，丈夫会很着急。
她说如果跳了的话，妻不在丈夫的身边，她会很着急。
她也知道丈夫说一起跳，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不说一起跳，光叫妻子跳，妻子不会跳的。
佢話：亦都知道就話，如果淨係叫個妻子跳嘅話，個妻子一定唔會跳。
所以，他才故意騙他說一起跳。
所以佢呃佢就話：一齊跳。
那妻子為什麼也騙他說好，又一起跳？
即係個妻子點解又會呃佢應承一齊跳呢？
但自己卻不跳。
自己卻唔跳。
因為知道妻子知道，如果他不在身邊，丈夫會越來越着急。
佢話：如果個妻子亦都知道就話，如果佢唔喺身邊，佢會越嚟越着急。
所以妻子陪着丈夫。
所以妻子陪住个丈夫，
丈夫为了妻子，为了家里，愿意一个人舍命把这个车子保住。
个丈夫愿意为咗家，为咗个妻子，剩翻自己一个人嚟到保命，为家保命。
妻子也愿意舍命陪君子，
但系个作妻子嘅亦都愿意舍命陪君子。
所以每一位做丈夫的，
所以每一位作丈夫嘅，
如果你愿意为妻子舍己。
如果你愿意为妻子舍己，
你的妻子肯定都也愿意为你舍命陪君子。
你的妻子肯定的是会为你舍命陪君子。
那将会是 一对非常美的夫妻。
将会是一对非常美的夫妻。
这个故事也常常提醒我。
这个故事都时时的提醒我，
我们做丈夫的要肯为妻子舍己，
我们作丈夫的 要肯为妻子舍己。
还有一个故事是最近看到的，
最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最近看见的，
是刚刚前一两个礼拜我亲眼看到的，
是早一两个礼拜前我亲眼见的。
大家都知道一两个礼拜前我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一两个礼拜前我在中国，
所以这一对夫妻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这对的夫妻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很有一身的力气和功夫，
我的爸爸在年轻的时候是满有气力，
做农活脏活重活一把好手，
所有的家里面的农作污糟的东西他都全部一手包办，
重活脏活都做得很好，
种的工作，种田的工作和污糟邋遢的工作他都做了。
但是我妈妈呢身体比较不好，但是她手很巧，所以操持家务洗衣做饭一把好手。
但我的妈妈呢就身体没那么好，但是在家里她就持家有道，所有家庭里面的受服的工作啊，其他的煮饭的工作她都一切做好。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爸爸几乎就没有洗过衣服也没有做过饭。
在我记忆当中，我的爸爸没有洗过衣服或者是煮过饭。
我们小的时候有一次 我外婆生病，我妈妈去看我外婆了。
有一次我记得我的外婆妈去探我的外婆，
中午要吃饭的时候要做饭，
中午要吃饭了，那一起要煮饭的时候，
因为我们很小只能我父亲自己做，
因为我们个个都很小，只是所以父亲要自己做。
他想炒一个青菜，
他想炒一个菜，
把那个锅已经热好了，
个锅就已经炒好热好了，
青菜也切好了，
菜也都切好。
我就看他急得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我见他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咁样。
然后他就走出家门，
他就走出，但是他就走出家门，
问我们的邻居，
去我哋嘅邻居嗰说。
我现在还记得他问我邻居是这么问的，
我仲记得他系咁样嚟到问我嘅邻居嘅。
炒青菜的时候，那个锅热了，应该里面先放油还是先放盐？
他问就话嗰个热锅热咗嘅时候，系首先应该放盐，抑或系放油呢？
我要讲这故事的意思就是他什么都不会做。
我讲呢个故事嘅原因就话，我知道爸爸一啲嘢都唔识做。
可是这一次回去，我发现，
但今次我翻到去嘅时候，我发现到
他不光洗衣服，
佢唔单止帮手洗，
他也买菜，也会做一些简单的菜。
佢亦都帮手买菜，甚至乎可以做一啲简单嘅餸菜。
而且还有一手绝活。
同埋佢有一手嘅好手技，
就是熬汤熬中药，
同埋就系熬汤同埋熬中药。
我母亲前几年因为生肺癌做了很大的手术。
我母亲早几年嘅时候曾经有肺癌，所以咧就做咗个好大嘅手术。
所以做饭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
所以煮饭冇以前咁好。
常常要熬中药，
时时都要熬中药。
这几年都是我父亲帮他熬的。
呢几年就系我父亲做嘅。
有时候我哥哥要帮助，我爸爸都不让他帮助。
有时我嘅大哥要帮手嘅时候，我都我嘅爸爸唔俾佢。
他要亲手熬。
佢要亲手嘅去做。
所以前几天我哥哥跟我说。
所以前几日我哥哥同我讲，
80多岁的老爷子呢，为了妻子能够做到这一步，真是不简单。
我嘅哥哥话，80几岁嘅老人家做到呢个嘅地步，真系唔简单。
所以我母亲虽然是生了肺癌，做了大手术。
所以我母亲虽然做了肺癌，是做了大手术。
今年我看她的身体比以前更好了。
但是我看她的身体比以前更好。
我的父亲看上去比以前更开心了。
我的父亲比以前更加开心。
所以我也更开心了。
所以我都很开心。
我回中国总共在家里只陪他们住了4个晚上。
我在回中国的时候，我在家里只陪了他们住了4个晚。
丈夫肯为妻子舍己。
丈夫肯为妻子舍己。
这个舍己不只是说包括生命，
这个舍己不单只是包括生命，
也包括愿意放下自己，牺牲掉一些东西来做，
也都是说放低自己，牺牲一些来到做一些的人。
这是神所喜悦的，
这些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做丈夫的，
所以在座每一位做丈夫的，
我也给你提一个建议，
我也都给一个建议你，
你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你接着下来的一个礼拜一个星期当中，
你常常为你的妻子你舍掉一点你看电视的时间，你打球的时间，
你为你的妻子放弃一些的看电视的时间或者打球的时间。
你看看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后，你妻子对你的态度会不会有很大的改观？
你看看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之后，你的太太对你会不会有很大的改观？
我相信你如果这样去做，你肯定不会失望的。
我肯定的告诉你，你肯定的不会失望。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试过的。
因为我试过。
在座的每一位做丈夫的，
所以在座每一位做丈夫的，
这一段经文很长的一段就是跟我们讲的。
这段的经文当中很长的一些字，但是对我们讲的，
肯为妻子，要为妻子舍己，
要为妻子舍己，
这才是合神心意的丈夫，才有合神心意的夫妻。
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丈夫，然后才可以有合神心意的夫妻。
到现在为止，我们这段经文当中讲了两个要点。
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只是讲了两个要点。
妻子要顺服敬重丈夫，
妻子要顺服敬重丈夫，
丈夫要肯为妻子舍己，
丈夫要肯为妻子舍己，
两个很重要的教导，
两个很重要的教导。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
但是弟兄姐妹要注意，
接下来大家要特别留意听三十节到三十二节，
大家看注意的三十至三十二节。
因为刚才讲的那两点不是夫妻关系当中最核心的，
因为刚才提及的两点不是夫妻关系最核心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人际关系当中也需要这两点，
因为其他的人际关系当中也都需要这两点的。
子女也要敬重顺服丈夫，顺服父母，
子女也都要顺服敬重父母，
父母也要肯为儿女舍己，
父母也都肯为这个儿女舍己。
那么夫妻关系当中最核心的是哪里呢？
而夫妻关系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是第五章的三十到三十二节，
是第五章的三十到三十二节。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仔细来听三十节到三十二节，
请大家仔细的来听第五章第三十节至到第三十二节。
因为你如果看很多的解经书，这几节的经文常常解经的地方都跳过去，
很多解经书都会将这段的经文的这一段的跳过。
但是这里是非常核心的地方，也是很不容易懂的地方。
但这里是一个很核心的地方，也是很难懂的地方。
所以让我们接下来仔细看这三节的经文，
让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三节的经文。
第三十节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我们是指的教会，是指的基督徒，
我们指教会是指基督徒。
他身上的肢体，这个他是指基督，
这个他是指基督。
然后第三十一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是三十二节就话，三十一节话，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那这里的为这个缘故是什么缘故呢？
这个为这个缘故，这个咩缘故来的呢？
从语言文字上面的角度来看，那显然是指第三十节所讲的内容。
这里从原文的前文去文呢，就是指着三十节的内容。
但是你把三十节的内容和三十一节的内容放在一起，好像又讲不通。
但你将三十和三十一节夹埋的时候，又好像有点不太通。
为什么讲不通呢？
为什么呢？
为这个缘故是指的三十节所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的缘故。
这里说三十节就说教会是基督的里面的肢体。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肢体的缘故，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像这个因果关系讲不通。
这个就说教会是基督的肢体，而夫妻就要离开父母联合一体的话，好像两个讲不通，
讲不通，
讲不通。
因为讲到原因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肢体，
前面说教会是基督的肢体，
讲到结果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二人连为一体，好像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而讲到后面的时候就说父母夫妇要离开父母，二人联合一体，好像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可是三十一节却明明的说为这个缘故，
但是三十一节却明明的话，这个是为了这个的缘故。
到底是怎么来理解？
怎样来理解呢？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有一些的圣经里面可能会说第三十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古卷再次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小字那里说在古卷说这个是他的骨，他的肉。
我们是基督的肢体，
我们是基督的肢体，
我们的手，我们的肢体是有骨头有肉的，那才叫肢体。
我们的手，我们的 肢体是有骨有肉的。
所以当圣经里面说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当然也是表示教会是基督的骨头，是基督的肉。
是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就也都可以说是教会是基督的骨基督的肉。
圣经当中什么地方还有谈到说是你的骨你的肉？
在圣经里面有哪里提及你是基督的骨基督的肉呢？
什么地方谈到？
哪里？
创世纪里面说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在创世纪那里提出男人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所以第三十一节虽然是谈到第三十节的那个缘故，
第三十一节提到虽然说是个缘故，就是三十节的
三十节当中的那个讲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骨和肉。
第三十节讲到教会是基督的骨和肉，
但是三十一节讲为这个缘故的时候也是表示教会是基督的骨和肉，女人也是男人的骨和肉。
所以三十一节他就说基督是教会的骨和肉，也都是指出妻子女人是男人的骨和肉。
因为女人是男人的骨男人的肉，所以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这个三十一节的意思。
这个女人是男人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他们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
可是三十二节却说这是最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第三十二节就说这个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是个奥秘呢？
二人要成为一体离开父母，为什么是一个奥秘呢？
因为保罗说我是指着 基督和教会说的。
因为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教会
说
的。
当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意思是说基督要离开父神来到世上与教会成为一体。
就这里指的话基督要离开父神要来到教会成为肢体，
与教会成为一体，
与教会成为一体。
这就是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意思。
这个是指着教会和基督而说的意思。
当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这是一个奥秘。
当他指着教会和基督讲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奥秘。
我们特别要注意新约圣经当中好几次提到这是奥秘。
新约圣经我们记得要提曾经有多处提及这个是一个奥秘。
当新约圣经当中提到这是奥秘的时候，并不是表示这个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是高深莫测的，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当圣经提及这个是一个奥秘的时候，并不是代表这个就是说你不可理喻的一个的难题。
事实上新约圣经当中好几次提到这是奥秘，那个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如果看清楚的时候，你会发觉就圣经多处提及这个极大的奥秘的时候，其实这些全全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新约圣经当中提到这是奥秘的意思是这样的，
这里提出说这个是个奥秘，是这样讲的，
这个是不容易理解的，
这个不容易理解的事情。
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
没有圣灵的光照，
没有基督的信仰，
没有基督的信仰，
像那些不信基督没有信仰的人一样，是无法理解的。
他那些没有基督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话，他们是无法理解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因为有基督的信仰，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因为我们是有基督的信仰，也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事情。
这是新约圣经当中提到奥秘的意思，
这里是圣经提及这个奥秘的意思。
那保罗说这个是奥秘，是指基督和教会讲的意思是说这一个基督要离开父神跟教会连为一体，那些没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理解不了的。
这里说基督是离开父神是与教会联合一体的时候，如果那些没有神在他里面的人是没办法理解这些奥秘。
我知道对于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讲了这么多，很多人还没有完全明白的。
我知道大家在对这段三十、三十一节所讲的很多人都未必一定完全的明白，
因为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才给他讲明白，
因为我也都花了很多的时间我才将它搞得清楚。
现在我给他总结一下，你们就可以至少字面上就可以明白讲什么意思了。
我试试再一次的总结，让大家明白一下究竟这里讲的奥秘是什么。
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是基督的骨和肉。
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就是教会的骨和肉。
这一段经文当中，基督和教会，丈夫和妻子常常混在一起来讲。
这段的经文当中，教会基督和肢体成日的捞乱一起来讲。
所以基督是教会的肢体，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是基督的骨和肉。
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是教会的骨和肉。
女人也是男人的骨和肉，
女人也是教会的骨和肉。
所以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男人要与妻子离开父母与二人联为一体。
这就好比基督要离开父神来到世上与教会成为一体一样。
这里就好像基督离开父神与教会联合
成为一体。这就是三十到三十二节要讲的意思。
这里就是三十三十一节所讲的意思。
那这里是用基督和教会要连为一体来说明男人和女人要连为一体。
这里用基督和教会要连为一体，讲明女人和男人要二人连为一体。
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保罗要告诉每一位做丈夫和妻子的。
这里其实的重点就是保罗要讲给作每一个作丈夫妻子的，
丈夫和妻子要成为一体，
丈夫和妻子要成为一体，
如同基督和教会要成为一体一样，是一件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同教会和基督是成为一体，是同样的核心和重要的。
前面谈到妻子要顺服敬重丈夫，
前面提及妻子要敬重顺服丈夫，
丈夫要肯为妻子舍己，
丈夫要为肯为妻子舍己，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但是不是夫妻关系当中才有的这样子的关系，
不是，但这个并不是完全是包括所有夫妻关系的核心。
但是丈夫和妻子要成为一体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唯一的要求，
但是却是所有人际关系的里面都要唯一的要求。
也就是说只有夫妻关系当中才有要成为一体的这样的要求。
这个夫妻要成为合为一体，这个只是夫妻关系的唯一的。
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二人成为一体是夫妻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
也就是说夫妻和夫妻要二人合为一体，这个是夫妇关系最重要最核心的。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三。
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理解，
我知道不是很容易，
我也讲得满头大汗，
我也都讲到满头大汗，
但是大家只要记住就好。
但大家请记住，
这里的第三点是夫妻要成为一体。
这里夫妻要成为一体，
丈夫妻子要成为一体，
丈夫妻子要成为一体，
这才是合神心意的夫妻。
这个才是合神心意的夫妻。
二人要成为一体不是简单的两个人合伙，
二人成为一体不是简单的二人合伙，
不是简单的两张床合在一起，
不是说两张床合在一起，
也不是简单的两个账户合在一起，
也都不是说两个账户 合在一起，
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的成为一体，
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完全合一，
以至于完全无可分开，
以至到完全的不可以分开。
我们都用面粉，有过用面粉做面条做包子的经验，
我们都有试过用面粉来做面条或者是面包的关系。
那个面粉拿来的时候，那个白白的面粉是粉是散的，
那些面粉拿起来的时候是散的是白的，
你往里面加一点水，
你入面加了一点水，
或者像张桂花一样往里面加一点牛奶，
或者好像桂花 做包的时候加点奶下去，
然后你把那个水和那个面粉给它混混混混混，
然后将它的面粉搅搅动的时候，
然后过了一会
一阵间，
面粉还是面粉，
面粉还是面粉，
水还是水，
水还是水，
但是你看不见水了，
但你看不见水了，
然后这个面粉跟前面那个散的面粉也不一样了，因为是一团的，
而那些面粉也都跟之前散开的面粉不一样，因为它已经是
跟水完全混在一起了，
水和面粉完全的混合一起，
水中有粉，粉中有水，
水中有粉，粉中有水，
完全分不开来，
完全不可以再分开，
这才叫做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是 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比照，
这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夫妻。
你才是合神心意的夫妻。
具体来说，
具体来讲，
你要想他所想的，
你要想他所想的，
你要爱他所爱的，
你要爱他所爱，
你要疼他所疼的，
你要爱他所爱的，
这才是成为一体，
这个才是成为一体。
当我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也在反省我二十多年结婚以来是不是有成为一体。
我反省下我过去二十几年的夫妻关系是不是有成为一体呢？
我感谢神，最近慢慢的神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成为一体。
我感谢神让我们最近才慢慢体会到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
讲一点具体的例子，
给一些简单的例子。
我知道大家都喜欢 听例子，
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听故事。
一两年前有一天下大雪，
有一日落大雪，
我们家里有两部车，一部大车一部小车。
我家有一部大车一部小车，
通常我开大车，我妻子开小车。
通常我开大车，就我妻子开小车。
然后早上通常都是我开大车送孩子去上学，
通常就是我开大车送仔女上学。
那一天下大雪，车上有很多的雪，
早日之后早落了很大的雪，
出门的时候要刮雪，
出门的时候要刮
雪。我妻子还在家里面还没出来，
我妻子还没出来。
我出来刮雪的时候，大家猜我是先刮大车的雪还是先刮小车的雪？
出来扫车雪，扫车上面的雪的时候，你大家估下究竟我是扫小车的雪先呢，还是扫大车的雪呢？
我是开大车的，
我开大车的，我记住。
但是我那天出来的时候，圣灵感动我先刮小车的雪。
但是那天圣灵感动我首先扫了个小车上面的雪。
我儿子在旁边就傻傻的说，
我儿子在旁边傻傻地说，
爸爸你今天要开小车了吗？
他说，爸爸你今天要开小车吗？
他的姐姐就大一点比较聪明一点，
他姐姐就大一点就聪明一点。
No
No，
爸爸在帮妈妈刮雪。
他说爸爸在帮妈妈刮雪。
这叫二人成为一体，
这些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我夏天的时候常常喜欢运动打网球，
我夏天的时候我喜欢打网球。
网球场那个太阳晒来真是一点遮阴的地方都没有，
网球场上面一点遮阴的地方都没有。
打完球回家的时候又热又渴，
回到家的时候通常就很热很好。
我常常都会当我又热又渴回到家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这样说的，
通常我回到又热又渴的时候呢，我会这么说，
哎呀，这个时候要是有冰冷冰冷的西瓜可以吃该多好啊。
如果这个时候有些冰冷的西瓜吃的话是几么的好事。
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听见我妻子这样说，
通常我妻子就会说，
早就给你切好了，自己去拿来吃吧。
早就已经为你切好了，你去拿来吃吧。
这叫做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就是讲二人成为一体。
想你所想，
想你所想的，
疼你所疼，
爱你所爱的，
爱你所爱。这叫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这一段圣经当中最核心的一点。
这个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这段经文当中最核心的一点。
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一定要记住，
常常解经把这两节经文跳过去，
很多解经是将这两段的经文忽略。
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体。
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夫妇都二人成为一体。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所以教会要顺服基督，
所以教会要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如此的顺服敬重丈夫，
妻子也都要如此的敬重顺服丈夫。
基督爱教会，
基督爱教会，
所以丈夫也要爱妻子，肯为妻子舍己，
所以做丈夫的也都要肯爱妻子，肯为妻子舍己。
基督与教会成为一体，
基督与教会成为一体，
所以丈夫妻子也要成为一体，
所以妻子与丈夫也都要成为一体。
这才是合神心意的夫妻，
这个才会是合神心意的夫妻。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做妻子，
所以在座每一位做妻子的，
你好好的反省，来顺服敬重你的丈夫，
你好好的反省一下，爱敬爱敬重
可以
顺服你的丈夫，
可以断定
可以断定的。
当你愿意如此的来顺服敬重丈夫的时候，你丈夫会越来越疼爱你。
当你如此的是敬重顺服你的丈夫的时候，你的丈夫一定会越来的越敬爱你。
每一位做丈夫的，你也为妻子舍己。
每一位作丈夫的，你都为妻子舍己。
当你愿意来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感觉到妻子对你的爱和你的幸福。
你会越来越感觉到妻子对你的爱和你的幸福。
丈夫和妻子也要成为一体，
妻子与丈夫要成为一体。
想他所想，
想他所想的，
疼他所疼，
爱他所爱的，
爱他所爱的，
爱他所爱的。
如此就是合神心意的夫妻，
如此就是合神心意的夫妻。
教会也一样，
教会都一样，
我们要顺服敬重基督，
我们要顺服敬重基督，
我们要彼此相爱成为一体，
我们要彼此敬爱成为一体。
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夫妻，
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夫妻。
在地上的时候见证神的爱神的荣美，
在地上见证神的爱神的荣美。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
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成为我们的救主。
你也在地上建立教会。
你在地上也都建立教会。
你也透过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明白夫妻的关系。
你也透过基督教会的关系，让我们明白夫妇的关系。
你也让我们透过夫妻的关系，可以切身的来体会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你都让我们有夫妇的关系来到领会到教会与基督的关系。
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做妻子的可以顺服敬重丈夫，
做丈夫做妻子的可以敬重顺服丈夫，
做丈夫的可以肯为妻子舍己，
做丈夫的肯为妻子舍己，
也让丈夫和妻子可以二人成为一体，
也都让妻子丈夫二人成为一体，
以至于我们每一对夫妻都是合神心意的夫妻，
以至到我们每一对的夫妻都是合神心意的夫妻。
我们在地上可以见证你的爱，见证你的荣美，
我们在地上能够见证主你的爱，主你的荣美。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